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题目是要以恩慈相待，不是恩赐，是恩慈。那个经文是记在那个以弗所书那边这个要以恩慈相待呢，这是个吩咐很清楚的吩咐。神希望我们在教会中来学习与恩慈相待。假如我问大家读书难不难呢，就看大家的这个读书的能力，智慧能力假如你有能力那就不难了假如我问大家工作难不难呢同样的，假如你有工作的能力的话就不应该是太难了。但是我问你做人难不难呢这个跟人能力不一定有关系其实做人有它的难度但最难呢是不单是做好人最难呢是做一个好的丈夫，或者说做好的太太，或者说做好的基督徒。因为做好的太太丈夫，你是要别人认同你，你跟别人的关系，这个是不是你说我现在已经是个好丈夫了，你就是好丈夫，你的太太认为你是好丈夫，感觉你是好丈夫，你才是个好丈夫。那这个跟别人有关的。那么做好的基督徒呢这个难不难呢这个就不单是跟人的关系也是跟上帝的标准有一点的关系为什么我这样说呢？讲到恩慈的时候，这个恩慈它本身是有它的特别的意义的恩慈不一定像我们一般的人所想的恩慈。我们一般所想的那个恩慈呢，就是你做错了事，我什么都不管我赦免你，我饶恕你然后我好像让你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但那个不一定是恩慈，它有可能是恩慈。但是呢，这个在圣经的光照里面呢，那不一定是恩慈。所以呢，我是想跟大家来，今天不单我们来学习彼此以恩慈相待，我们也学习什么是真正的恩慈。那假如你留心刚才所读的圣经的话呢，你可能会发觉一件事情，可能你不太理解的。比方说那个耶稣他对彼得说彼得就是西门他说西门撒旦要得到你，要摔你们，淘汰你们但是呢我已经为你祷告了，叫你不会失去信心。我不晓得大家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感觉。我是有个感觉呢，就是耶稣你为什么不为彼得不犯罪祷告呢？你有没有留心？耶稣没有为彼得不犯罪祷告，假如彼得这耶稣为彼得不犯罪祷告的话就好了，那个彼得的生命中就没有一个污点，因为他没有犯罪了嘛，他也不用回头了，他也不用呢在生命中因为有个三次不认主的那种污点这是一个 要思想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们可能呢也是差不多的意思的，我们可能会对那个鸡说，鸡啊，你为什么不在彼得犯罪之前就提他呢？犯罪之后才提有什么用啊？有没有这个？有没有发现这个特别的地方这我们这个人讲的不好听，就是马后炮 就是说人家做了之后你 才提醒有什么用呢？我觉得这里讲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人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任的。我们应该自己警醒，好像刚才的圣餐，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的行为，是不是？我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我们要保守自己，保守自己的心，不让我们犯罪失败。所以人呢，是应该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除非我们懂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才会明白，才会领会什么是恩慈。否则我们只会埋怨，耶稣为什么你不为我祷告，为什么你不拦阻我不犯罪，既然你为什么我犯了罪叫你才提我呢？假如你把这个责任推到耶稣的身上，推到那个鸡的身上，彼得那就什么都干净了，不是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这是人的一个常见的情况。那始祖亚当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亚当一早就把责任推到那个夏娃的身上，是神啊，是你给我的女人给我吃的。所以明白恩慈，了解恩慈，我们就必须要了解自己的责任。当我们明白自己的责任的时候，所有加上去的每一样的东西，每一句的话，每一份的恩情，都是真正的恩情。假如你不明白的话呢，你不会明白什么叫恩慈。所以呢，我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学的，真的要在神面前明白我们自己的人的责任。最近我听一个论坛，这讲到一个成功的商人，他的成功的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秘诀，他就是那个老板，他就是要承担所有的责任。当他骂那个员工的时候，或者说把告诉那个员工你错了的时候，他首先自己承担责任。他说为什么呢？他不是一个只是一种表态而已。他说我是一个老板，假如我的员工是这样，最少我有一个错误，我就是错误的请了他，这也是我的错误。 我的错误就是我没有把责任给他讲清楚，我没有帮助他来完成他的工作。所以这个老板说我一定有我的责任的。所以后来呢，他是好成功，因为他说他的企业是以人为本的。假如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普通的老板都明白这个道理的话，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也应该明白那个道理。我们勇于承担，常常都能够在圣餐的桌子前，我们都可以反省。我们真的了解自己的亏欠的时候，我们才会了解恩情，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第一个观念也解释了这个为什么耶稣没有为彼得不犯罪来祷告，为什么那个鸡在彼得犯罪之后才提，因为人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任。其实我们真的 要了解罪在生命中的那种伤害，我们才会能够自觉的来小心，来认真的来面对罪的伤害，而不轻易把责任推到别人。因为 那个污点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假如罪的伤害也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我们必须认真的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最近我查那个跟一般弟兄姐妹查那个诗篇三十八篇的时候，我发觉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了，因为都对罪比较谨慎，我们好像不太完全了解罪是什么，所以当我读到那个诗篇三十八篇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种的提醒，其实罪的伤害比我们所想象的严重许多许多。比方这个圣经怎么说呢？他说罪呢是像箭射入一个人的身体，像罪射入我身。当箭射中一个人的身体的时候，当然有些地方是致命的，确实有些罪是致命的。但是就算他不射在一个 身体那个最要害的地方，他就射中那个身体，也是非常可怕的。你知道箭是什么吗？我们大概没有人中过箭吧，我没有中过哈。这个箭射到身体的时候，箭是一个很特别的设计，就算不在那个要害，你要把它拉出来是很痛的，是不是？因为它的设计是不让你拉出来的，假如拉出来就好痛苦。但你不能够把它留在身体里面，因为留在身体里面呢，这个血就会不断的流失，也会面对死亡。罪在好多人的身上会产生同样的一个结果，所以真的需要恩慈。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恩慈。恩慈的意思就是帮助他离开这个罪的伤害。这个诗篇三十八篇还有一个形容对罪的，他说罪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那个发臭流脓，就是说在那个伤口会发臭的，会流脓的，这是罪所带来的结果，很需要恩慈。你知道那个伤害到这个发臭流脓是什么意思呢？我听有人说，我不知道大家赞不赞同哈、这个气味啊，气味是会引起记忆的啊，赞同吗？你闻到某个气味，你就会想起某些事情。好像有人闻到那个古龙水，他就曾经想起那个丢弃他的男朋友，就很痛苦了，是不是啊？每次想闻到那个古龙水，同样相反也是闻到某个香水，他就想起他的丢弃他的那个女朋友了，从此就不敢再一闻到那个气味的话就想起来。会有的，会有的。所以气味是个可以留在一个人的记忆里面好久好久的事情。罪的伤害就好像发臭流脓，就是说那种的伤害会跟着你一生的。所以当想到那个恩慈的时候是特别讲到罗马书，我刚才没有读，我也可能忘记给你们。在罗马书提到恩慈的时候，这个二章第四节，他说：“你们岂不知道，神的恩慈是领我们悔改的吗？”假如有圣经可以看看，神的恩慈是领我们悔改的，意思就是说，神的恩慈就把我们带离开那种罪恶的伤害，这是恩慈。换句话说，假如我们在教会中来学习彼此以恩慈相待的话，我们就学习耶稣所讲的那句话： 我来了不是要定人的罪，来是要世人因他得救。其实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都应该想到这一点，圣餐的意思是让我们透过饼透过杯来了解上帝的救恩，这就是恩慈的意思。你越了解自己的罪，了解自己的那种罪所带给你的伤害，你就越能够体会恩慈的宝贵。这个是我们学习恩慈的时候需要了解的。然后呢，我们现在来看看那个鸡啊，鸡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鸡，那个记载不多的，关于鸡的记载啊，只有一两处的地方啊。但是呢，这个鸡是很能够帮助我们明白什么叫恩慈。我们来看第一个地方。刚才我都已经讲过了，这个鸡的提升它的叫声是在彼得犯罪之后的那个呼叫。假如你刚才用我开始讲那个观念来看那个鸡啼的话，你会埋怨他。但是你从一个恩慈，你要自己负责任的那个态度来看鸡的提升，你会感谢他。因为这句话，这个鸡啼是愿意在你犯罪之后来提醒你。你知道我们犯罪之后啊，有好多不同的反应的。我不晓得你们的感觉怎么样，有些人会幸灾乐祸，你犯错一点点，他好像在捡到宝一样的把它传出去了。好多人是这样的，幸灾乐祸，哎呀，很难很难很难得你做错了一件事情，很难得你讲错这句话，就抓住就传出去了。有啊，有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在你犯罪之后再不敢相信你了，就认定你不能够了，是不是？有些人在你犯罪之后会丢弃你的，不给你机会的。而鸡在彼得犯罪之后提醒他，这是一种恩慈。事实上犯罪之后很需要提醒，很需要帮助，很需要体恤。你知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就躲藏起来了，是不是啊？他就感觉到自己的羞耻了，甚至他会推卸责任了，他们的感情被破坏了。所以呢，这是常有的犯罪之后很需要恩典。那神怎么来面对他们的犯罪呢？当然罪要承受犯罪的公价，但是在这个犯罪之后上帝却有一个非凡的恩典，就是为亚当夏娃做了两件的皮衣。圣经特别说造了两件的皮衣，不是随便把个皮披在他的身上，这是恩典。雅各，旧约的雅各，以色列的先祖，他犯罪之后他要逃跑，他要离开家乡，因为他惧怕。犯罪的人的带来的结果就是惧怕，这惧怕跟了他20年。当雅各从拉班的舅舅拉班的家那里回家回乡的时候，他心里还是害怕。大家读过那段圣经，大家就知道了，跟了他20年。但是神最重要的是，神在雅各犯罪之后他怎么来对待雅各，怎么对待他。在拉班的家里他让他昌盛，他回家的时候带了4对 侍牌啊侍主的人，每对都是丰丰富富的，这是上帝特别恩待雅各。然后呢，你看到那个新月，当那个行淫的那个女人犯罪被捉拿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拿着石头要丢他，要置他于死地。但是耶稣怎么处理呢？耶稣大家都知道了，在地上画字，然后他就抬起头来，对所有的人说：“谁没有犯过罪的，就首先拿起石头把他治死吧。”结果没有一个人敢首先丢这个石头，然后他们就一个一个退去。宝贵的地方就是，当所有的人都退去的时候，耶稣对那个女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女人说：“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平平安安的去，以后不要再犯罪。”这是恩慈，犯罪之后恩慈。耶稣来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叫人因他得救。在这个女人的身上很清楚。然后好多这种的圣经，讲回这个彼得，耶稣没有为他的犯罪来拦阻，但是却保证他：“我已经为你祷告，你回头，你有机会回头，而且你回头之后，你有机会会兼顾你的弟兄。”结果是这样。还有那个鸡，我相信是一种上帝的安排，让可以得到提醒，因为耶稣那个时候已经被拿了，不能够在他的身边了。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预先告诉他要小心鸡的提升，这是恩慈。因为这个恩慈，彼得虽然在他的生命中有过不认主的那种缺点，那种污点，但是今天当我们在想起彼得的时候，再不完全是这些。想起他什么？他是教会的磐石，是不是？耶稣说：“你是教会的磐石，教会建立在你的上面。”最宝贵的就是加拉太书里面讲到一段圣经，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的，保罗是使徒，彼得也是使徒，所以他们是同行，是不是？你的同行能够称赞你是不容易啊。那个保罗在加拉太书这样来称赞基法，就是彼得，三个人，雅各、约翰、基法就是彼得，他们是教会的柱石，中流砥柱，这是后来的彼得，被赦免之后的彼得。当你想到彼得，还想到什么？彼得前后书，是不是？他写了彼得前后书，所以这个我们要很要对罪这件事情呢，我们真是要好好的了解，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有可能会犯罪，我们也应该为自己的软弱失败来负责，也要小心不要让罪来掌管我们，因为罪是可怕的、痛苦的，像化臭流脓，像射在身上的箭。但是在上帝的恩典中，我们仍然有机会，他用恩慈待我。不过今天的圣经，今天的主题不是讲上帝怎么待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讲我们在教会中应该以恩慈相待。第一点是那个基提醒我们的，是帮助犯罪的、做错事的、有失败的弟兄姐妹离开罪恶，用你的恩慈。这个是一个 赐给我们的提醒。还有呢，刚才读了两段圣经差不多的，一个就是路加福音，一个就是马可福音。看出马可福音的不同的地方吗？在极简福音书里面，只有马可福音提到鸡叫两片以先，是不是啊？鸡叫两片以先，这个两片啊，好重要。两片的意思是第二次机会，是不是啊？这是特别，你知道马可福音啊，这个他的第一手资料是彼得给他的，路加的资料是研究回来的，手集资料回来的，但是马可的资料是彼得直接给他的，是第一手资料。所以马可拿到这个独家的材料啊，这是两片，两片好重要，对彼得来说好重要，因为他第一次错过了，第一次他错过了，所以鸡叫两片他才想起来啊。人都会有这种情况的啊，好多时候我们人家的提醒我们都错过了，我们自己的愚昧无知常常把那个机会错过了，但是那个鸡很好啊，真的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他不是说我尽了我的责任了，是你的问题啊，我已经叫你了，我已经提醒你了，是你自己太骄傲了。彼得真是好骄傲，他以为自己不会有问题的，所以他对第一次的提醒呢，他不为意。鸡叫常常有，其实当说鸡叫两片的时候，不是真的两声啊，是两片啊。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啊，我的印象就是鸡叫一片就 叫好多的才叫一片，然后停一段时间，可能要休息吧，然后又叫一片，又好多声的。所以鸡叫两片是包括了好多次的，这第一片不是一次，第一片是好多次，但是彼得还是说服了，忽略了，错过了。这是个很好的提醒啊！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有时候都有这个感觉，我提醒你好多次了，你都没有听，你都 ignore 的，我们很怕别人 ignore 我们的，是不是啊？这是当我没有到，广东话，当我没到，也没有广东人，没到，这个是一种不礼貌啊，一种冒犯，冒犯，是不是啊？我已经提醒你，你都已经当我不存在，很多人就算了，不管，放弃了，但那个鸡没有放弃。那个鸡没有放弃，那个鸡再叫一片。哎呀，我们都需要两次的机会。我的得救是因为我有第二次机会，我应该告诉过大家了。我的同学把我要把我带到教会，我好勉强答应了他，他等了我要吃饭，要换衣服，要等等等等，然后他就带我去找另外一个同学。那结果那个同学就说，哎呀，不要去教会了，我们去看电影。看电影，我那个年代看电影是大事情啊，我是那个猫王皮里士利啊，这个去看电影是好高兴的事情啊。所以呢，我就跟着那个同学去看电影。但那去看电影很特别，我心里面很不舒服，我一直都很不舒服，我就对自己说，哎呀，假如他给我第二次机会，他再叫我，我一定去。我真是很感谢那位同学，他没有丢弃我，他没有气死了就不管我，他没有，他还在邀请我去团契。那次我就真的甘心情愿跟他，还是感谢他来给我第二次机会。所以本来我第一次去的是应酬他的， 我打算去了就算了，就说还了我的就算了。但是呢第二次去呢，我就是用心来听，因为我愿意去，感谢同学也感谢上帝，我有第二次机会。其实人都是愚昧无知的，我们都还有愚昧无知，我们人人都需要第二次机会，第二遍。所以呢我才说这个不是，我今天不是讲上帝怎么对我们，我今天是 想讲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学习第二遍第二次的机会，彼此帮助，离开那些导致我们失败的那些东西。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地方呢，第三个地方呢在圣经里面呢就讲，当那个鸡啊，那第二片来叫的时候啊，那耶稣就转身来看彼得，然后彼得在那个时候呢就想起耶稣的话啊，我请大家注意这两个字，彼得就想起耶稣的话。你知道吗，有时候想起是很快的啊，鸡叫之后啊，第二片他就想起了。但有些时候这个从提醒到想起是个很长的那个阶段。那个浪子的父亲啊，浪子的回头就是等了一个好长的时间了。请大家也注意一个地方，那个我很喜欢那段圣经。这个浪子回头的时候，回来的时候，那个爸爸就等在哪里？你知道吗？当时是没有 WhatsApp 的，没有 WeChat 的。只要有 WeChat 就先给他一个 WeChat， 爸爸我回来了，那他就去等他了，是不是啊？也没有 email 的，也没有电话的，什么都没有。爸爸不晓得那个孩子什么时候会回家，什么时候会想起来。所以那个爸爸就天天的在那里等，所以那个想起包括那个好等他想起是包括了好大的恩情啊，你知道吗？这就是上帝怎么来对待我们。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真的很深切的了解上帝的那种恩典是多么的大，他透过好多好多的圣经的记载来告诉我们，我们的天父其实是乐意的等待我们的。在旧约的雅歌有没有看过雅歌那个书里面常常出现一句话，这是好像听起来好像一种非常有丰富的感情的一句话。对啊对啊，不要惊动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不是一次，好多次。不要惊动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等他自己情愿才是最好的。你知道吗？神常常就在等待我们。有没有记得圣经里面讲一句话？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有没有听过？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但意思就是说那个消灭的主权在我们的身上。假如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的话，神是不会收回他的圣灵的，很清楚的。圣经讲到我们的问题只是好像良心被揭落冠，不是说神收回他的感动，乃是怕我们的良心被落冠了，就没有感觉了。假如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神不会收回他的感动。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布道会讲道完了，我就呼召了，然后有一个弟兄出来，其实我们一直都是以为他是弟兄，其实他的太太知道他不是，也是跟他熟识的人知道他不是。 虽然他 每个星期都到教会，而且帮那个教会做什么都会，搬台搬椅什么都可以，做好多的事情，大家都以为他是一个好热心的弟兄。不过呢，跟他熟悉的人都知道，他从来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他从来没有决志立定心志来做基督徒。所以当那天当我呼召他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好兴奋，大家都来跟他握手，好高兴，确实是好高兴，等了好久了，现在才决志，好高兴。我看到他，大家站在那边还流着眼泪，欢喜的眼泪，这是可以理解的，那种高兴，那种欢喜快乐。我也很高兴，哎呀，终于他决志了。不过当时我就想，我就特别想一件事情，我说在这里那些高兴的人当中，有多少人会想到其实父神在等了他也好久了，是不是啊？有没有想到上帝的恩慈呢？我们也是一样吧，好多人都是去了教会还好久才信耶稣的，你知道上帝其实是等了好久了，这是上帝的恩慈。所以恩慈是什么呢？恩慈是给机会挽回，耶稣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也恩情是第二次的机会，恩情是等待，让他们有机会，让他自己情愿，让他自己想起。所以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帮助你做辅导员，做关心弟兄姐妹的时候，记得这个等待，不要灰心，不要灰心，你的等待就是一个恩慈了，你的等待就是上帝所喜悦的一个态度，因为他也是这样等待着我们。不要太勉强，不要放弃，好不好？我们就学习这样的那个基督做得到，我们应该做得到，是不是啊？那个鸡都做得到，你知道吗？鸡的那个啼声啊，那个叫是它的天性，它的与生俱来的能力，没有什么特别，它的啼叫跟别的鸡的啼叫是没有分别的。但是呢，很特别的地方就是那个鸡的叫声，叫什么，就是前无古人啊，后来无者的啊，应该是前无古鸡，后来无者，就是说从来没有这个被上帝所使用啊，能够把这个北都挽回啊。所以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来这样想吧，我们这个渺小的性格，我们渺小的一些与生俱来的一种言语的能力，一种表达的能力。假如我们把它交在上帝的手中，在他的计划当中，在他的恩慈的计划当中，挽回北德的计划当中，那就成了一个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你不需要有好大的恩赐，受过好多的训练，有好特别的表达能力，你才可以做得到这个恩慈的那个要求的。你与生俱来的东西交在上帝的手中，让他使用就可以了。我想我就讲到这里。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充满了恩慈的教会。我们生活其实都很辛苦的，老实说啊，读书很辛苦的，工作很辛苦的，做一个好的太太，好的丈夫，好的爸爸，好的儿女，好辛苦的，做个好人也好辛苦的。所以我们需要彼此的帮助，一同来做这一个好的一个人生。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因为你借着 鸡的一个普通的叫声，提醒我们怎么来以恩慈相待。主啊，你不但要求我们以恩慈相待，你就这样来对待我们。主啊，我们实在来经历过那个无尽的恩典，一次又一次的你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回头，让我们可以再来，让我们可以承担工作，让我们还可以眷顾我们的弟兄。我们珍贵这样的恩慈，主啊，我们真的愿意在你面前立志。主啊，我们用同样的态度，你如何的恩待了我们，我们也愿意如何的恩待我们身边的肢体，求你帮助我们，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